观念哈，是，可以了哈，好，
好，那我们回到原来的哈，好，只是二人成为一体呢，就是身体上哈，就是身体上成为一体，衣食住行的习惯要彼此去调整适应，穿衣服的习惯，比如说哈，比如说像我哈，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喜欢开窗子，我是觉得如果没有开窗子啊，好像被闷在一个笼子里面，我觉得透不过气来。我太太很不喜欢开窗子，她只觉得说会冷会冷，那可能生理上有不同吧。我就说我衣服不必穿多，我通常连冬天我衣服也不一定要穿多，但是她冬天要穿很多衣服，哎，她就很怕冷很怕冷。那所以这显然是有不同，那就要彼此适应啊，对不对？要彼此调整啊。好，有大多数时候我想我要迁就她啦，因为既然她怕冷嘛，她怕冷，那我就穿少一点好了，好吧？就说我。那或者是盖被子的话，那就他要盖很多，盖得很重，我觉得哇，被子那么重我都喘不过气来。好，那么我们就后来终于妥协了，就说好，他要盖厚被子，但是我们买鹅绒被。各位听说过哈，鹅绒被鸭绒被啦，鸭绒被就很轻但是又很暖。好，那这样的话总是至少终于解决了那个问题，否则的话他都带那种10斤重的棉被啊，就是盖那种厚棉被，好重啊！我觉得我、哦、连要翻身起来都很痛苦的。那他就喜欢盖很重的棉被。那我的女儿受他影响啊，我的女儿也是一样哎，她到学校大学去读书也是带着厚棉被去，就是已经习惯了从小盖厚棉被。那我意思说，这都是衣食住行的一些习惯问题。那这个的话呢，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就是要彼此迁就适应，所以就成为一体是。就是身体上哈，就是这种身体习惯饮食的需要。那么像他啊，如果说有一个喜欢吃辣，一个不喜欢吃辣，那么就煮菜的时候不加辣，但是放一瓶辣椒酱，不是就可以了吗？啊，那不要每一道菜都煮成辣的啦，对不对？加一个辣椒酱，好，那么你就在平淡的菜里面再加一个辣椒，那么你至少你自己可以吃辣嘛，对不对？像我呢，我从小呢，我们家里面是一面吃饭一面喝汤，汤跟饭一起的。那我太太家里的习惯呢是吃够饭才喝汤，不知道各位你们家里的习惯是怎么样。那对我来说这不可思议的事情哈，我吃饭的时候没有喝汤的话，那不是很干吗？怎么可能吃得下呢？对我来说只要一吃两口我就一定要喝汤的。但是呢他是一定要吃够饭才喝汤。好，所以后来他迁就我，就一开始就把汤煮好，我舀一碗汤，那么他是吃够饭以后才喝汤。反正就是这样，大家适应，彼此来调整适应哈。好，那么刚刚讲到在两性的关系上，在性的关系上也是一个二人成为一体。其实圣经里面原来讲二人成为一体主要是讲这个两个人在 sex 的性的关系上。性的关系上呢啊，我们通常啊老师也不会讲，老父母亲也不会讲，所以他既然他们不讲，我们就从电视里面看，从电影里面看，那通常得到的观念都不是正确的观念，不正确的观念。你看在电视里面、电影里面，哇，两个一见面，然后就可以发生关系，或者是哦，对方有一点什么长得很英俊啊，或者是很好看啊，就可以发生关系。没有结婚以前就可以发生关系，这些都是不正确的一个污染过的一些观念。圣经里面讲到两夫妻的关系是二人成为一体，是结婚以后两个人啊，在性的关系上是上帝所设立的，上帝所祝福的。因此要知道怎么样啊建立这个性的关系，对双方的男女的生理上的了解要有了解啊，对啊对方的习惯跟观念上有了解，他们怎么彼此配合协调啊。性的关系事实上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圣经讲到男女要成为一体，很多外遇往往就是因为这个性的关系上的问题。比如说很多女的哈，特别是中国的或者很多基督徒的女性，有一个观念是觉得性是很肮脏的东西，是 dirty words， dirty， 所以呢她就不喜欢有这种关系，或者生了小孩以后呢很怕会再怀孕，哦，她带小孩很累，就不喜欢有这样的不喜欢有这个关系。那么因此呢，在这一方面双方没有彼此的协调和满足的时候，容易也会有一个外遇的原因。那这个呢往往都需要双方要有点了解。事实上目前有很多书讲这一方面是很健康的、很正常的，照圣经原则来讲的。通常我如果替人征婚啊，我送他们就是送他们有一本书叫《归皇之乐》，台湾大光出版社出的哈，叫《归皇之乐》。因为这本书呢，他是一个医生，那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就讲到生理上的不同啊，然后在做法上，在实际的问题上到底要怎么做，我觉得他讲得很清楚、很简要， 又很合圣经的原则。那这个呢，从父母亲没办法问到，从老师那边也不会讲啊，所以呢，各位看这样的书可能很合适。有时候也讲的时候不好意思，实在很难讲，讲不知道怎么从何讲起，那觉得很尴尬，那就自己看。因为他那个书啊讲得很好，我觉得需要有这个教育啊，特别是要结婚的，就准备要结婚的时候，应该有这一个了解啊。好，这是所谓身体上的结合。第二个是心理上哈，刚刚讲心理上，就是说在思想、情感、意志、好恶上呢，要渐渐要能够彼此沟通，要能够成为一体。心理上就是说彼此呢就觉得，哎，对方的感觉怎么样，对方的心情如何，对方喜欢什么，对方关心什么，你要啊两个成为一体了，不要呢，好，我结婚以前我喜欢这些，我还是照我行我素，我不管对方如何，就是说在感情上呢，要有一个结合性哈，特别刚刚讲说小孩子的特色就是自私嘛，自我中心嘛，因为他只管自己的感觉，他不管对方的感觉，不管父母亲的感觉，不管其他人感觉，他觉得这是我的，这是我想要的，我现在就要好。那么你现在是成人了，成人了以后呢，你结婚，你两个人在心理上要彼此合一。心理上的合一呢，意思就是说我会想到对方的想法到底怎么样啊。对方到底喜欢我这样做吗？喜欢我这样说吗？如果他不喜欢，我为了他的缘故，我不要，我为了他的缘故，我要考虑到对方的想法。我在Toronto有一个聚会，那有一个弟兄他做见证，他说他跟他太太的关系平常都很好，两个人也很相爱，他自己觉得他们从来没有矛盾，但是有一次呢，他为一件事情，他太太讲他一句话，他就大发脾气。他说他暴跳如雷，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好，各位绝对没有办法想象说为什么会为那一句话而生气哈。他说他帮忙他太太切菜，他很不错的哈，愿意帮忙切菜也是不错的啦。那么他切菜的时候呢，一个菜拿来就啪啪啪啪这样切，切得很大块嘛，很大块的切。那他太太本来是要切得很细的哈，要细嘛，女孩子要细，所以就切得，本来是希望他切细，但是他切不细，他就拿着大刀来砍砍砍砍，就砍几。很怎样哈？那太太说：“你切得这么粗，跟乡下人一样。”哇，乡下人这三个字呢，触到他的那个地雷，就触到他的地雷。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一个夫妇是从大陆来的哈，这先生我不知道是福建还是浙江的乡下人，乡下人从小他就被人家讥笑他是乡下人，因为大城市里面的人就看不起乡下人，在台湾也一样，台湾也常常草地人，草地人就是意思就是说乡下人。知道吗？好像土包子啊，没有见过世面啊，无知啊，就是好像对乡下人通常就是常常有这种的这种想法嘛哈。所以呢，他的太太呢，一讲他乡下人的时候，就触到他从小被人家歧视、被人家轻视、被人家讥笑的那个隐痛，过去的伤痕，就触到他过去的伤痕。其实他也到城市里面读了大学，他也到加拿大读了博士学位，但是呢，乡下人这三个字他还是听不得，就是一有人讲他是乡下人的时候呢。从小的那种新仇旧恨就会引起来了，所以我意思就是说哈，你要知道对方，你既然对方不喜欢听你乡下人这三个字，好，那么就不要用这个名词来称呼他，虽然有时候无心，但是有时候会有意啊，你就知道说讲他乡下人可以触怒他，好，我就故意要让他生气，有很多夫妻吵架不是就是这样吗？那或者是这个所谓 abuse， 就是打太太的，通常也就是这样。太太明明知道他最讨厌你说这句话，就故意要说，就是这样。那常常是这一种的情况哈。所以呢，就说你要心理上要合一啦，意思就是说我要关心到他对哪一件事情，他是他不喜欢的，是他的隐痛，我们不要去触他。他喜欢的，麦约翰牧师，麦那天晚上那个麦西正牧师不是讲说你要找到他的切入点吗？对不对？说你切入点不是要找到他的切入点吗？意思就是说，你做什么是他最喜欢的，哪一些是他喜欢的，你就配合他。比如说，大部分的太太哦，可能都不喜欢去打球，很多先生是很喜欢打球，不打球他就活不下去，就手脚会发痒啊。好，那么你既然不喜，你知道说他是最在意这个哈，他很在意这个，你就陪他去吧，陪他去，你不打，你在旁边，你跟别的太太聊天好了，啊，你自己不喜欢下场去打，那么你陪他去。他会很感激，他会觉得你愿意为他牺牲啊，那这是一种像啊，我知道很多先生很不喜欢去买东西，不喜欢去 shopping 啊，很多太太呢是平常啊我好累啊，哎呀我这里痛哪里痛啊，一去 shopping 就生龙活虎起来，而且两三个小时都不疲倦的哈，都不累的哈， 好，我太太也是这样，我两个女儿都是这样，哎，都是这种情形。好，那对我来说哈，我在运动场打两三个小时球都不累，哦，我只要一进到梦里面，晚上头痛，然后呢，我走几步脚就酸得不得了哈，哇，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削皮是很痛苦、很痛苦一件事情。但是呢，我知道我太太既然喜欢去，我只好忍痛，忍痛牺牲了，好，就陪她去，陪她去。那就是表示说，因为这是她喜欢嘛，她确实不是要买了，但是她就喜欢去看啊，走啊，啊。那好，我就只好陪他去。有时候我再去实在是受不了，因为哈，我一去，然后看那么多衣服，每件衣服我觉得都一样，哎，他可以这一件看，这一件看，哇，好像好享受的看那个衣服哈。好，后来我只好这样了，我就说哈，好，我在外面等你哈，外面通常有椅子嘛，我在外面等你哈，你进去好了，好，你进去看，那我在外面看人好了，哎，我就看这来来往往的人啊，怎么这样？好，那么让他进去里面，意思说要彼此愿意迁就在心理上。看对方的喜好是什么，好，我们彼此来关心迁就对方。那么你有什么感觉，你有什么感情，你要表达出来，这叫心理上的合一嘛。像那一天在讲到夫妻很多吵架，很多夫妻彼此之间都是说你怎么这样，你这个家伙，你这种人，像你这种出身的人，好，这些话就很伤人，非常伤害别人。但是你如果告诉他说，你刚刚讲我是乡下人，我很难过呀，他说我很不习惯，好不好？你可以不要讲啊，也不讲乡下人。那么你要告诉他说，这个对我来说，我的感觉上哈，我感觉很不舒服。好，你要把你的感觉讲出来。那对方讲出来以后，你就要体谅对方的感觉，这叫心理上成为一体哈。好，第三个是社会关系上成为一体。我们各自都有各自的朋友，到现在结婚以后呢，尽可能让双方的朋友成为我们两个人的朋友。意思就是说，我太太有她的朋友。我以前我有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可能是打球的朋友，他的太太可能是 shopping 的朋友。好，那么现在我们结婚了以后，我就去认识他的朋友。我不一定要喜欢他们，但是至少我要接纳他们。我接纳他们，我不随便去批评他的朋友，那么他也不随便去批评我的朋友。那若是能够双他的朋友后来也变成我的朋友，那就更好了。那在教会里就有这个好处，因为两个人如果都是基督徒的话。两个基督徒就有共同朋友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有共同朋友，好，我们都可以啊有共同的朋友，这是最好。意思说，就是你的交际的朋友啊，在事业上呢，你不一定要去跟着他做同样一个事业，但是你了解他做什么。我问过很多太太，她根本不知道她先生在做什么，就是她先生的 career 到底在做什么。她说，我只知道他每天去实验室。你现在在实验室里面到底是在做物理学的研究呢，做化学研究呢？化学研究是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呢？他完全不知道，他只知道他先生是一个 engineer， 除了这个以外什么都不晓得。那到底先生在事业上遇到什么困难吗？有些什么问题呢？也不晓得。做生意的大概还好一点，很多太太连先生做什么生意都不晓得啊。所以呢，就说你在社会的关系上啊，这些要有一点彼此间的共同的兴趣哈，娱乐上各种相同。那刚刚有提过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么是不是什么都要一样？你的朋友就一定要成为我的朋友吗？也不一定，双方还是各自保留一点空间，要保留一点自由空间。像我跟我太太哈，她有她一些朋友，有的朋友呢是很喜欢啊打电话来聊天，哇，一聊可以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你说要我跟她的朋友也聊天两三个小时，不可能的，我不可能聊天，我只讲世界大事，我通常不会聊那么多的东西哈。好，那所以呢，但是她的朋友来，我至少要接待、要欢迎啊，不要说哈你来。然后你们两个谈那些东西没有意义，我认为没有意义，他认为很有意义，对不对？因为对很多女孩子来说，不在于谈什么，而是在于跟谁在谈话。我从我两个女儿身上，我发现这件事情。她在学校里面整天跟同学讲话，一回家哇，电话马上跟着来，一进门哦，只要一开门，电话马上就跟到，算得非常的准。然后呢，我就听，有时候我听她到底跟同学在讲什么，听来听去，我觉得好像没什么意思嘛。那些话不是，我想说你们在学校不是整天在讲了吗？那怎么一回家又讲呢？他说 ：“You don't know, Daddy. You don't know.” 他说：“因为我们 enjoy the talking， 他喜欢讲话，讲话本身就是一种享受，而不在于说我要讲的话以后，哇，对于世界局势有什么帮助啊？啊，对于上帝的国有没有增进啊？这些其实对他来说不重要的。他所关心的是说，我跟我朋友讲话，我们的关系就建立起来。哎，这是我不太容易体会的，因为不是那么会讲话啊。所以，哎，但是呢，你要欣赏接纳对方啊的朋友跟习惯，你要给空间。”让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兴，还是保留一点自己的兴趣，自己的朋友，不是说我去哪里你都非要跟我去不可。像我去打球，我太太通常不跟我去啊。但是呢，如果我跟打球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会说你不可以去，因为我不去，所以你也不可以去。他要放我一马啊，给一点空间。 那我也放他，让他跟他的朋友可以去聊天或者去 shopping， 就说彼此之间还是要保留一点的空间，这个啊，哎。好，要看人。我跟我太太一结婚就一起，二十几年我们都一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啊，因为我们这个校园团契的规矩是夫妻一定要一起，一定要一起。那夫妻在一起有没有问题呢？其实只要大家彼此了解自己的 position 的话，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比如说我在办公室里面，我要做 final decision， 对，所以他需要尊重我在办公室里面的一些决定。那我在家里面，比如说怎么用钱啦、啊，怎么管钱啦、啊，要付什么，我通常都让他决定，因为那个我没有兴趣，我也不想管那一方面，那我就尊重他在家里面的主持，就是在经济上的决定权，就这样。当然，重大的决定一定要讨论啊，比如说要不要买房子啊，要不要买这个车子啦、啊。但是，比如说基本上的话，大家知道自己的 position， 知道自己的那个权职责权限，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是有的夫妻不行，有的夫妻不能在同一个办公室，连在同一个公司都不行，所以要看对方，要看双方的情绪。通常如果太太比较顺服的，就容易比较容易在一起工作。这样好，那这是社会上好，然后灵性上呢，当然要合一。灵性上就说，我们如果都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一起追求，一起聚会，一起侍奉，这是最好的，因为只要你有共同语言，你有共同经验，有共同的兴趣。彼此提携扶持啊，这是很好的，夫妻要成为一体。好，那么像我们今天好多位哈、啊，是只有太太来，先生没有来哈、啊。好，那么你怎么办呢？如果你已经信了主，你先生啊可能没有像你这么追求，或者可能他参加啊有其他活动，那么各位回去你要把你在这里所听到的讲给他听，帮助他在灵性上跟你一起长进，这个很重要。先生也一样，如果你是先生来，太太没有来。好，那么你回去以后就要告诉他说，我今天上这婚姻家庭的课，叫我怎么样离开，要怎么联合。好，你听到什么，你要回去告诉他，或者你买录音带给他听，叫他让他跟你有一个同样的了解。大部分这种婚姻课，好，我上过很多，都是太太来，先生不来，先生比较不觉得他需要，他没有 aware 到他其实很需要。其实大部分很多先生都很需要，太太都比较注意，他先生不注意。好，那么你就买回去给他听。好，拿磁带回去给他听，啊，让他有机会呢，也了解有这些认识，啊，这是两个人成为一体，就是不是啊，只有我一直在长进，啊，他都不长进，在灵性上也要同时增长。若是有侍奉的话，你们两个人不一定在同一个侍奉，比如太太参加诗班，先生不一定在诗班，但是太太要去诗班，就表示太太要去练习嘛，诗班一定要练习的。太太在诗班的时候，先生要帮忙看小孩，啊，先生要帮忙做一点家事，让太太可以在诗班里面唱诗。先生教指路学，太太要帮他准备材料，或者是给他一些意见，让先生教指路学的时候可以教得更好。如果我讲到我太太来的话，她通常都会给我做忠实的听众。忠实的听众就是我讲错什么，她就会告诉我，或者是哪一个例子觉得不恰当，她会告诉我。这样的话就是一起同工嘛，彼此扶持。那要一个敢讲，一个要敢听啊。如果有的人敢讲，那个人不肯听，敢听意思就要肯听。你说不肯听，他一讲你哇，你就那个 defend。然后你就生气，那当然是没办法了。比如说你要愿意双方彼此规劝扶持，这些都是成为一体很重要的原则。好，圣经基本的婚姻关系是这样哈，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夫妻联合，然后呢，二人成为一体哈，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呢，你的婚姻的标准要高，不要想说我合得来不合得离，这是做生意的时候可以这样。但是婚姻不是这样，婚姻的话，神结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一定要把这个婚姻 work out， 我一再大的困难，有再大的危机，再大的困难，我靠着神的恩典，然后借着忍耐祷告，我一定要让他可以做成，我一定要把这个关系做好。我看过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人都说我是没有希望的，我们当初的结合就是一个错误啊，我现在已经不爱他了，我已经没有感情了，我听到很多人这样说。但是当他们愿意说好，我来祷告，我求告神，然后自己愿意努力，这个努力就是我愿意牺牲，我愿意忍耐，我愿意知道对方的痛处在哪里啊，我知道对方喜欢的是什么，我愿意付代价的要把它做好，双方都愿意努力，双方愿意谦卑，愿意彼此认罪，好，可以成功，可以转危为安，可以破镜重圆，甚至几乎要离婚的都可以破镜重圆，已经离婚的甚至也可以在一起。我自己亲自看到很多的例子，我自己亲自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那所以一定要有信心，说我们两个人可以成为一体，
你的目标是二人成为一体，不是只是一个 companion 而已，不是只是一个伴侣，因为伴侣可以我现在跟你做伴，下次我跟别人做伴，你这个是终生伴侣，不是说我们两个人订合约好，如果我们啊这个谈得来我们就在一起，谈不来就不要，结婚之前还可以这样，结婚以后你就说这不只是一个 contract， 这是一个 covenant。 圣经里面讲立约，神跟人立约，神跟人立约就是说我们人怎么可以有资格跟神立约呢？实际上就是因为神用他的怜悯慈爱来跟我们立约。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你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或者说啊你觉得对方有很多缺点，那么就像神一样，神看我们不是也很多缺点吗？但是神愿意跟人立约，立约需要努力，立约不是立约的话需要付代价，要履行条件的，对不对？神说你们如果爱我，遵守我的命令，我就祝福给你们。神跟人立约是他的爱无条件，但是立约以后你要遵行神的律法跟规定。所以你现在如果你信了主，你要靠着主的恩典，说主啊，我靠着你的恩典，我一定要跟我的丈夫或者我的妻子成为一体，我以这个为我的目标，这是我婚姻的目标啊。我们读书有目标，我要读完博士，我要读完硕士。我们做做生意也有目标，说我要完成多少的业绩的指标。好，那么现在你婚姻也是定这个目标，说我婚姻不是只是半死不活，或者是只是可有可无，或者只是凑合着活在一起就好了。好，你要一个目标，说我要跟我的丈夫妻子二人成为一体。求神给你智慧，求神给你能力，你好好的看一些书，同时也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们请教，跟长辈、跟平辈、跟晚辈都请教，看他们到底有什么秘诀，他们有什么有些什么经验谈可以给你参考的，那么大家彼此来帮助啊。各位来参加这培训营，我们这样一起，其实是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你会发现你的问题别人有，别人也有，不是只有你们两个夫妻之间有这个问题，你所遇到的我敢说任何问题别人都遇到过，所以呢你就不要太灰心，说啊我们是最特别的，全世界是我最特别的，我这个丈夫是全世界最奇怪的人，不见得啊，比他还奇怪的人多的是。那么你就知道说你有这些问题，这些困难都可以解决，说啊很多人有很多同样的经验跟问题，让你们彼此可以从其他弟兄姊妹寻找帮助，找你们的牧师，找你们的长老，找一些你们觉得他年纪比较大比较有经验的人，请他们请教他们的意见。有时候很多问题呢是一点才通，不点就不通。那么像有一位姊妹，好，以前我在宾州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那么她的先生哈，他们两个都是很好的一个都有正常的工作，然后我们感觉他们关系也都很好哈，那也孩子也很正常。但是呢这个太太呢，就是如果先生出来聚会，比如说太太没有来，或者我们有时候开同工会，不是开会嘛哈，同工会，那么按理说应该是9点结束，9点过了15分钟，如果先生还没有回家，太太马上打电话来，因为同工会通常都在我家嘛哈，就打电话来我们家说，哎怎么他没有回来啊，叫他赶快回来，一定要回来。我们就很纳闷呐，就说他的先生就会开车很正常，为什么老是要他准时回家呢？因为这个太太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为什么叫没有安全感呢？他从小成长的背景里面他的妈妈重男轻女，那他的爸爸也是没有责任感啊，什么都是靠他妈妈在维持家庭哈。那么因此呢，他对男的就说他没有信心，他对他自己的先生还是很有信心，他先生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先生，但是呢他就很担心他先生出事，他从小就有一个隐忧哈，就是他的先生会不会开车出事啦、啊？那他因为他爸爸常常等于是一个 absence 的一个爸爸了，所以他就觉得，哇，如果他先生不在怎么办？怎么办？他心里面最大的一个顾虑就是这个。因此呢，只要先生晚15分钟，他就已经想象说他先生遇到车祸了，已经死了或者怎么样，他就有这种忧虑感，就是很焦虑。好，所以后来我们大家很多个太太们跟他谈，然后呢，让他发现到说他原来他根本的问题是在这里。好，一旦了解了以后，我们就给他先生建议，我说如果你原来预定9点钟回去，好，我们开会一超过9点，你要马上打电话，一定要告诉他，让他安心，对不对？那这其实是一个基本的责任哈，应该要这样做的，对。然后呢，你我们也劝这个太太说，你放心，只要跟我们在一起都可以放心哈。他这个不要那样的多顾虑，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些劝告。还有像坐月子的时候，比如很多太太在生小孩头一个月的时候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其实也很需要帮助，因为坐月子就是刚生的那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如果其他的一些妈妈们、弟兄姊妹们给他一点帮助，提供给他们一些经验谈，说不定他很快的就度过这个危机所以呢团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那个教会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因为团契跟教会就是一个爱的家庭，大家彼此扶持好，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建立 正常的婚姻关系里面一些最基本的观念跟原则。我们时间已经到了，各位有没有问题要提？刚刚讲的外遇哈，我们我很快再说一下哈。我刚刚第一个讲说，刚刚是说因为传统啊，传统的错误观念，以为可以啊，婚外情没有关系，或者男的在外面风流没有关系，这是一种传统的错误观念，所以为什么男的会多啊？第二个，当然男的比较容易受外眼睛的影响，就是他是比较是 eye contact 的那一种影响啊，女的呢是要通常要感情的那种吸引，那因此男的很容易在其实看到一个好像比所谓 attractive 的，很容易受到吸引。那所以呢，从一个角度来说哈，我现在我不是说他说啊愿意受吸引就一定需要受吸引的，是可以不受吸引，对不对？所以不是说这是正常的情形，但是呢如果在这一方面的话呢，那么女的哈，就说女的要避免，我们讲这个目的就是要知道怎么避免嘛。第一个是观念，第二个是男的在外表上就很容易对异性的那个外表吸引啊肉体的吸引。因此呢，特别很多太太们，不要你说我反正我已经结婚了我就蓬头垢面披头散发啊，那你看你整天在家里穿着睡衣啊，穿着那个什么那种运动装啊，然后头发不施脂粉，然后头发乱七八糟。但是各位想想看啊，他去办公室的时候，办公室里面的同事一定是很整齐的，对不对？打扮得漂亮的，然后呢又好像很有自信很能干的。所以呢很多太太们要注意，就说结婚以后不要想说啊我随随便便啊，也许你的先生是对异性不会很有兴趣的，那就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他有可能的话，你看他平常喜欢看别的女孩子的话，那么你就要注意，就是说你结婚以后还是要注意一定的整洁。当然在家里不要浓妆艳抹，但是呢你还是要有一定的打扮，不要整天就是披头散发啊，整天都带着那个卷发的那种东西啊什么这种啊，就是你起来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一方面，就是可以避免他的吸引。第三个哈，我想到就讲，第一个是再说那个在性这一方面也是一样，我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怎么样在性的关系上能够对方能够彼此满足啊，双方都需要彼此满足。因此如果你发现你对于这个性的关系一无所知 OK 好，那么你就刚刚我讲的，你要读一些书，或者是有一些请教，或者跟一些其他的年长的姊妹你觉得可信任的向他请教。因为他如果在这一方面没有满足，他就去外面找满足，对不对？家里面吃不饱，只好到外面餐馆去吃饭，哎，就是这样。哎，所以我意思就是说，你在家里面要让他吃饱，包括性的方面，包括肚子方面都一样哈。你说不要你家里的菜难吃无比，让他整天喜欢去外面吃，哎，那么那我们很像我太太刚结婚的时候，从来不会做菜，不过就要赶快努力学习。我认识一个太太，她洗米的时候是一颗一颗米洗。她家里很有钱，她从来没有洗过米，结婚以前从来没有洗过米，不用自己煮饭。所以呢，她米哈一颗拿水龙头冲，放了再拿一颗米再来冲，就表示说她对于煮饭的东西是无知到这种地步。哎，就是我认识她的，她是我们的作者之一，海外下来的作者之一。所以这还有这样的人哈，那么好，没有关系，你急起直追。其实煮菜不需要天分，煮菜只要学就马上就会。所以就说在这一方面要注意。我刚刚讲是性的方面，或者是在食物方面哈，就说也是要满足哈，就说要双方都要彼此满足了哈。这个因为很多外遇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方面的缺憾嘛。那特别很多太太们常常在一方面不注意啊，就觉得我生了小孩了我就不管了，我生了小孩反正我已经传宗接代了，那他在这一方面就没有注意到其实他的先生可能在这一方面还有需要啊，那这个是要注意的，确实要注意。很多外遇是因为这个因素啊，很多外遇是因为性的不满足的问题哈，双方都需要。那么女的也需要满足，也需要得到满足，女的没有说我就只有让男的满足就好，其实妻子也需要得到满足，所以先生也要懂得怎么让女太太可以满足。那很多时候女性的满足不是一定在所谓要那个肉体关系，其实有时候有一点拥抱啊，拍拍肩膀其实拉手啊，这个已经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满足。所以要考虑到对方这一方面的需要，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哈。好，另外的外遇就是说一个还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双方没有共同的兴趣，没有共同兴趣，也就是说没有共同话题，没有话可讲。见面的时候不知道讲什么话，没有话可讲。好，但是呢，在他工作的地方，或者是在他打球的那个地方，或者是在某一个地方，他发现有另外一个太太或者另外一个女孩子，怎么那么体贴啊，那么或者是那么会讲话啊，那么能够迎合他所讲的话，那么他就发现他的满腹的学问都没有人听他，或者是他有很多的心事都没有人了解他，那他就去外面寻找慰藉，就去寻找安慰。就往往就出现这个问题，会出现这一方面。所以像美国有讲一句话，说美国很多人呢，他的心事不愿意对他太太讲，去跟 bartender 讲，有没有？ bartender 就是这样， bartender 呢，因为他调酒嘛，所以呢，反正他就听你讲，听你讲啊，你喝酒借酒浇愁，一面跟他讲，讲完以后又回去，何必要跟一个 bartender 讲呢？你为什么不跟你的配偶讲呢？就是彼此之间不晓得怎么沟通，彼此怎么把心情告诉对方。那么这个沟通，我们最第三堂我们会讲哈。那沟通意思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感觉，真正的感觉，恰当的、合适的表达出来，这个是这很重要。如果你夫妻之间彼此没有好的沟通，彼此的心事没有办法倾吐，那么就也很容易有这种所谓外遇，因为很多外遇是情感上的外遇，知道吗？不是身体上的外遇。很多人特别过中年以后，他身体上也外遇不了了哈。但是呢，他在心理上会有外遇，心理上就是他就心理上的那种哇啊，有一个人好像哇能够了解啊，能够听我的话，他就觉得啊有一种满足感哈。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哈，就是避免这种情形。夫妻一定要建立共同的话题，可以彼此谈话。好。另外一个，我不知道是第四点还是第五点了哈，就是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呢太太哈，或者是先生哈，对对方太过分要求的，
就是这种纠正他比如说有很多太太很会讲话，先生比较不会讲话，先生一讲话，他马上就接过来说啊，我来讲，也就是说把他先生看得扁扁的，或者是呢很怕出丑，很怕先生讲话出丑。很怕先生讲话讲得不好，那么你就替他讲了。我看到很多很多这种例子，大部分的先生都不太会讲话，大部分的男生都不太会讲话的。各位有没有发现，很多是这种情形哈？因为不知道，反正是习惯啊、传统啊，反正很多男生是不太会讲话的，不知道怎么表达的哈，不太会表达。那很多女孩子都很会表达，所以呢，很多太太就是先生一讲，哎呀，你不要讲，我来讲，啊，就起来讲，好，那么。或者是当众指责他先生的错误啊，比如说讲他的错，讲他的缺点，好，那么这一些的话呢，都会觉得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或者是觉得他自己觉得我好像在我太太的眼中，我永远都是不够资格的，都是不好的。好，一旦有这种情形的时候，如果我刚刚讲在办公室里面，或者在别一个地方。哇，遇到一个女孩子说，哇，你好伟大哟，哇，你好聪明啊，哇，你学问真好啊。那你想想看，他就有一个对比嘛，对不对？他有一个对比了以后，他就觉得哇，这些这个女孩子真的是最了解我的哈。好，最后一个讲最后一个哈，最后一个，有一次有一位叫简春安教授，他是在台湾专门做心理辅导，专门研究外遇问题的。他讲说，有一种外遇呢，是我们平常没有想象到的。通常我们以为外遇遇到的第三者都是妖精，对不对？啊，都是很妖艳的人。他说其实不见得，最多外遇呢是那种楚楚可怜的人，楚楚可怜的那个女孩子最容易引起先生的外遇。什么叫楚楚可怜呢？意思就是说哈，这个先生啊，他觉得他是一个英雄啊，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啊。然后好，可能他的办公室里面来了一个女孩子，哇，被父母亲虐待，或者是那个家庭环境很差，他一个人要半工半读，他不知不觉的油然之间呢，产生一种父亲对女儿的那种情结哈，就觉得说我要照顾她，我要关心她，然后呢，就他本来的动机是好的，本来是一种关怀的情况，但是呢，渐渐这女孩子也是仰慕他，因为他是经理啊，他是主任啊，他是主任工程师啊，他是教授啊，然后那女孩子对他也是这样，非常的倾慕啊，非常的依赖啊，那渐渐的就是，那这个先生可能说，哇，我的太太在家里好凶悍呢，或者是他就想说，我在家里每次我讲话，我在这里当教授，我在家里都没有讲话的机会，哇，他现在看到这个学生对他这么仰慕，渐渐就把他的心事就倾吐给这个女孩子，那好，这叫日久生情，渐渐渐渐从这个好像父亲对女儿的感情，渐渐变成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外遇。精神上的外遇可能导致身体上的外遇，就像这种，他说他所研究过的个案里面，这种情形最多，不是妖精的个案最多，而是这种小女孩啊，这种可怜，好像很楚楚可怜的小女孩的这种情况最多。好像这一些呢，就说我讲这一些哈，就是说男的女的都要有这种 awareness 啊，就是说你要注意，你要小心，你可能不知不觉已经在这种情况底下，或者你自己不要成为别人的外遇。你可能对这个人是仰慕什么？好， 包括牧师在内也是这样啊，很多牧师也后来有外遇，大部分牧师的外遇的问题就是刚刚我最后讲的这个叫楚楚可怜型，就是这样，因为牧师的责任就是要照顾安慰嘛。好，在照顾安慰的时候，很多时候呢就不知不觉有情感上的这种依赖性啊、依附性啊，那如果没有小心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啊，这些都是啊所谓外遇都可能发生的原因哈。我们讲这个主要就是让大家了解，有这个了解以后呢，你就要注意说你不要落入这一种的可能的陷阱当中。如果你平常都不太让你先生讲话，那你现在要注意，你要让你的先生鼓励他讲。我遇到过好几个太太都是这样，他先生一讲话他马上就起来替他先生讲，那么就好，他先生讲的没有你那么流畅，没有你表达那么清楚，但是还是让他讲，讲完以后给他一点鼓励，说你比上次讲的好了啊，或者你有进步了啊，鼓励他，安慰他，让他有一点信心啊，或者是啊，你有没有平常常常抢他的话题呢？你是不是平常常常啊责备他这个责备他那个，老是怪他，从来没有给你先生一点鼓励呢？那么你要需要做哈，需要啊注意到这一方面啊，让他有信心这样。好，我们就暂停到这边哈，我们这一堂呢，明天我们讲到夫妻之间怎么样能够增进彼此的相爱，好不好？怎么样增进感情哈？今天讲到消极要避免的事情，明天我们积极怎么样增进彼此的相爱，好。